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表示，拜登政府和国土安全部将会评估是否对进出美国的旅行者使用疫苗护照系统。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宣布，他将会提出一项参议院法案，禁止实施疫苗护照。美国国会众议员提交议案，要求对赞助北京冬奥会或者同他有生意往来的公司进行制裁。印度智库发出警告，中共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联合国已经有多个重要机构已经变成中共代理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负责在所有美国机场对乘客进行检查的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28号表示，拜登政府和国土安全部将会评估是否对进出美国的旅行者使用疫苗护照类型的系统。但事实上，这个和白宫早前的讲法相反，白宫曾经表示拜登政府不支持任何疫苗护照类型系统。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5月稍早在提到疫苗护照时，曾经对外界表示说，我们并未改变观点，联邦政府不会扮演推动疫苗护照的角色。但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现在就表示，虽然他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要求，民众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系统已经被公民自由团体标记为潜在的私隐侵犯，但是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打疫苗。目前疫苗护照型系统已经成为一个争议点，美国很多州都反对，由共和党领导的几个州还立法禁止州和地方政府实施这些系统，一些州还采取了行动，阻止私营企业使用疫苗护照系统。随着中共病毒疫苗在美国接种率提高，是否在美国实行疫苗护照成为议论焦点。近日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宣布，他将会提出一项参议院法案，禁止实施疫苗护照。克鲁兹是在联邦参议院首位提出实行疫苗护照禁令的议员。克鲁兹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虽然自己已经接种了疫苗，但仍然发起了无疫苗护照法提案。他说，疫苗护照虽然可以给民众很大的自由，但这样同时很有可能为政府滥用权力提供机会。每个人都不应该被迫接种疫苗，这个应该是个人选择，民众应该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和需要作出选择。克鲁兹表示，该法案将会禁止任何联邦范围内的疫苗护照制度，还将会禁止白宫针对中共病毒采取任何措施以强制接种疫苗。该法案当中还包括禁止以疫苗护照为借口的就业歧视。克鲁兹说，他相信这个提案将会得到两党的支持，并指出白宫官员已经表示联邦政府将不会授权疫苗护照。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经发出警告，实施任何类型的疫苗护照制度都很可能会出现系统失败、欺诈或者滥用，后果将会非常令人担忧。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美国国会众议员提交法案，要求对赞助北京冬奥会或者同他有生意往来的公司进行制裁，禁止他向联邦政府或者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联邦设施出售产品或者服务。议案明确要求行政机构负责人和美国国防部不得同北京冬奥会或者国际奥委会进行商业合作的公司或者个人签订合同。如果相关公司或者个人撤销对北京冬奥会的赞助支持，该禁令才会被撤销。据了解，根据北京冬奥会官网显示，目前北京冬奥会的主要合作伙伴包括可口可乐、宝洁等跨国公司。该提案发起人之一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华尔茨表示，这些公司一是同联邦政府做生意，一是继续赞助北京冬奥会，但是美国要让他们作出选择。另一名提案发起人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汤姆·马林诺斯基就表示，我们不应该在实施种族灭绝和犯下反人类罪的国家举办奥运会。 事實上，早在2019年11月，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安全與防務客座研究員馬明漢就呼籲美國政府聯合世界各國抵制北京冬奧。他指出，北京應該被剝奪舉辦冬奧會的權利，以此作為中共有意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行為的制裁。馬明漢對傳媒表示，相關的抵制呼聲並不一定會馬上生效，但可以向中共和國際奧委會傳達明確信息，即是世界對新疆維吾爾人被鎮壓甚至被種族滅絕而震驚。他向中共發出強烈的信號，即是北京當局的政策令人反感。近日，印度智庫發表報告警告，中共在聯合國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聯合國已經有多個重要機構由中共代表擔任領導職務，聯合國基層系統亦都被部署了中國專家和外交官網絡，不少人變成了中共代理人，這樣讓中共成功得到聯合國的認可，並協助推動中共的外交政策議題。根據印度智庫印度全球關係委員會近日公布的報告顯示，聯合國15個主要機構之中，有4個由中共代表直接領導，包括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際電信聯盟和國際民航組織。另外有9個機構亦都有中共代表出任副領導，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旅遊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等。報告仲列舉中共利用在聯合國的主導優勢，加上經濟援助手段，扶植其代理人影響聯合國機構的案例，包括2017年在中共支持下，譚德塞當選世衛組織現任總幹事。報告提到，中共不斷在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擴大影響力，對全球發展、國際規則、數碼化標準制定具有嚴重影響。以國際電信聯盟為例，主要功能為制定全球電信標準，而中國的華為亦都是主要參與者之一。另外，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成立宗旨是為了鼓勵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而中共就將該組織和中共的一帶一路聯繫起來。還有國際民航組織的宗旨是制定空中航路和安全標準，但台灣就被排除在所有討論之外。這樣的處境如同世界衛生組織一樣，中共對此有著不成比例的影響。根據美聯社報導，捷克警方31號建議該國檢察官起訴該國總理安德烈·巴比什涉嫌濫用歐盟補貼和欺詐罪。捷克檢察院發言人亞萊士·辛巴拉表示，已經收到警方對總理涉嫌參與200萬美元欺詐案的最新調查結果，檢察官將會決定是否對總理巴比什提出指控。目前還未清楚捷克檢方何時可能完成對該案的重新評估。據悉，該案的調查文件多達30000多頁。現年66歲的捷克總理巴比什在投身政壇之前從商，是捷克第四大富豪，財富估計大約36億美元。而本案涉及的農場就隸屬於他創辦的集團旗下，該農場被指控不合規定領取歐盟補貼。這些補貼是歐盟為中小型企業準備的補助款項，巴比什的集團並不在領取資格之列。另外，據歐盟最近公布的一份報告，巴比什被指控在自己集團的歐盟補貼問題上存在利益衝突。對此，巴比什已經否認指控，他表示自己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而巴比什的盟友捷克現任總統米洛斯·澤曼已經承諾，他將會支持巴比什繼續執政到10月的選舉。如果檢察官對巴比什提出指控，他將會赦免總理巴比什。據中共官媒《法治日報》報導，5月初，中共政法隊伍教育整頓辦公室主任陳一新以罕見的言辭說，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已經進入動真碰硬、攻堅克難的階段。陳一新強調要重視破解6個苗頭性問題。對於有問題的中共政法幹警，陳一新呼籲自查從寬、避查從嚴。對於關鍵少數表率作用不明顯的問題，陳一新要中共政法領導幹部再刀刃向內上樹標杆做表率，並說要善於運用信息化手段分析線索，要求確保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 对此，外界评论认为，中共各级政法系官员可能冇谂到，昔日佢哋日日高叫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一日会落到佢哋自己身上。习惯咗运用信息化手段分析别人嘅，今日自己亦都将会同样面对。而且关键少数嘅政法系嘅头目，更加要喺刀刃向内上做出表述。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